神父陪你读圣经第36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7章的第二部分。那么在第27章第一部分啊，1到29节，我们看到以撒格已经年老，他愿意祝福自己的长子阿撒乌。当这个长子阿撒乌去打猎的时候呢，雅各伯来了。雅各伯受到自己母亲的指使骗取了祝福。当雅各伯刚刚离开自己父亲的房间，阿撒乌来了。那阿撒乌能否得到祝福呢？或者在接下来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27章的第二部分，就是30节到46节。我邀请你打开圣经啊，我们一起来看，在网络上形成互动。思高版圣经第43页、44页第二部分，30节到46节。首先我们来看阿撒乌再求祝福。那么接下来呢，阿撒乌要和自己的父亲有5次的对话啊。现在我们来看第30节。圣经说呀，以撒格已祝福了雅各伯，雅各伯呢刚刚由他父亲面前离开，阿撒乌回来了。阿撒乌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已经打了猎，准备按照自己父亲的胃口做成美味，好让自己的父亲祝福他。那么在第31节呢，他就把自己的美味已经端过来，求自己的父亲祝福他。他开始说话，他开口说，我父请起来，大家和我一起重复啊，我父请起来，吃你儿预备的野味，好祝福我。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现场，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伊撒格听到这样的声音，听到说我父请你也祝福我，伊撒格是怎么样的心情呢？肯定会是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伊撒格刚刚祝福了一个人，那个人也说自己是长子是自己的儿子阿撒乌，现在又来一个阿撒乌，他到底是谁呢？也许前面那个是骗子，或者说现在这个人是骗子，所以伊撒格一定要确认求祝福这个人他的身份，你是谁？大家说你是谁？只有知道这个身份之后，知道这个人和自己关系之后，才能够祝福他。那讲到这里呢，也想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是谁呢？每当我们来天路跟前求恩典的时候，求祝福的时候，一定要肯定确认我们和天主关系，我们也是天主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有资格获得祝福。那么虽然我们不是长子，但是有一位长子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祝福，他所有祝福我们都可以分享。那在新的光照下特别是接着保禄的书信厄夫所书给我们说第一章3到11节，我邀请一起打开在保禄的书信当中，厄夫所书第一章3到11节，1819页，我邀请你一起来看。那在这里面呢，保禄就跟我们说，因着天主的爱，因着天主的决意，天主在耶稣基督内预备我们来分享他长子的身份和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第5节，你找到了吗？圣保中说，由于爱，天主按照自己的决意预定我们分享耶稣基督长子的名分，由于他恩宠的光荣，我们在他爱子内也获得丰富的恩宠，获得天主的救赎，获得罪过的赦免。天主要在耶稣基督内，在他长子内把各样的祝福分给我们，特别是第11节，我们也在耶稣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你是谁呢？领过洗的人都是天主的儿女。好，让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第27章，当伊撒格问阿撒乌你是谁的时候，阿撒乌说呀，我是你的长子我是你长子，是你的儿子阿撒乌，这是我的真正身份。 当伊萨格听到这样的身份啊，这样的这个宣称，这样的表达之后呢，伊萨格非常的惊讶。圣经上说呀，他不禁站立起来，害怕起来。为什么战惊呢？第一个就是他战惊自己受骗了。刚开始在厄撒乌没来之前，有一个人雅各伯用各种技巧骗了自己。现在呢他更惊讶啊，更害怕担心，当自己的儿子厄撒乌知道自己的祝福被夺取之后的后果将是怎么样子呢？所以他更担心害怕。所以伊萨格就说了啊，我们一起来看第33节，惊讶的问，那么是谁打猎，刚才是谁打猎给我送来呢？在你未来之前我已经吃了，我已经祝福他，并且从此呢他必蒙祝福。在这里伊萨格肯定了刚才来的那个人，就是雅各伯的祝福，已经祝福了他，并且呢他必蒙祝福。伊萨格没有反悔，没有撤回，也没有改变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祝福是有效的，他们相信借着自己的口所获得祝福，天主要祝福他们。那么当厄撒乌听到父亲这样一说呀，自己不禁的不由自主的放声哀嚎起来，哭起来。因为自己的祝福已被另外一个人夺走了，所以厄撒乌还要祝福啊。所以那么在第34节，厄撒乌听到之后呢，就说呀，父亲啊，你也要祝福我啊，你不但祝福了我的那个弟弟雅各伯，现在你也要祝福我，我也要获得你的祝福。面对厄撒乌的请求，伊萨格说呀，伊萨格第35节说，你的弟弟已经用诡计啊夺走了你的祝福，已经没有了啊，你的祝福已经被他夺走了。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我们听到看到厄撒乌的祝福啊被雅各伯夺走了，那么他父亲有没有祝福了呢？或者说他父亲还能不能祝福他？厄撒乌说了，不是那个雅各伯吗？啊，在这里肯定了雅各伯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呢，就像在第25章第26节所说的啊，他的名字意思就是啊，去占领啊，是抓住、抢夺的意思。那根据啊圣经注解呢，他的名字用乌加列文啊和那欺骗的音是发音是一样的，因此雅各伯的名字啊就成了欺骗。这一是有圣经根据的。那这里呢，我邀请你啊打开欧塞亚先知书第一章第12章第4节，欧塞亚先知书就特别提到雅各伯的名字。欧塞亚先知书1439页1438页，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欧塞亚先知书第12章第4节说什么呢？说他在母胎中就欺骗了他的兄弟，在母胎中啊就欺骗了啊。那么现在呢，他欺骗了，在25章啊欺骗了，夺取了他的长子名分，现在呢又夺取了他的祝福。那么伊萨格有没有给雅各伯留下祝福呢？所以厄撒乌啊想继续求他的父亲能够祝福他。我们看他父亲的回答啊，第37节，他父亲说呀，看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人，将所有的兄弟都做他的仆人，将五谷美酒都赐给了他，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我已经立他为一家之长，我所能给你做的啊，我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他，现在我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面对这个问题，厄撒乌直接崩溃啊，直接绝望，所以放声大哭起来，他不知道说什么。那么他唯一能求的就是求父亲能够也给他一个祝福。那他的父亲到底有几个祝福呢？所以厄撒乌就问了，他说，父亲啊，难道你只有一个祝福吗？你也要祝福我。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厄撒乌啊，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啊父亲身上，希望他父亲祝福他，在这里他却忽略了天主祝福，也忽略了啊自己的努力。那么面对这个孩子的哭泣啊，孩子的哭泣，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父亲想安慰他，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他父亲就说了哈，我们看第三十九节，你找到了吗？他说：“看你住的地方呢，必缺乏肥沃的土地，天上的甘露。但是啊，但是当你强盛起来的时候，你要摆脱他的束缚。虽然你要凭刀剑生活，你要服侍你的弟弟，但是有一天，当你强大的来之后呢，你可以摆脱他的束缚。所以你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更多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伊撒格这样的安慰鼓励啊，厄撒乌，希望厄撒乌能够从啊痛苦当中站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啊列了一个啊表格，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厄撒乌的生命。厄撒乌啊为什么失去了祝福啊？或者厄撒乌他的缺点在哪里？那么我们看这个厄撒乌的他的啊反省他的生命。他由于自己的骄傲啊自恃啊，轻视了长子的名分啊，他因为有很多特长，会打猎啊，会做美味，因此呢，他的这个特长呢和他的他的这个所做的美味呢，成为他跌倒的原因，并且他也因为自己啊会做这个美味，他常常求的是啊人的肯定啊父亲的肯定，却忽略了与自己与天主的关系，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呢，并且我们还看到他经常啊出去打猎啊外出生活，然后呢他忽略了和自己家人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啊出去工作啊挣钱上班啊，想获得更多的祝福，可是呢却啊忽略了和自己家人的关系，也因为他忽略和家人的关系呢，所以啊忽略了母亲的宠爱，忽略了和自己弟弟雅各伯的关系，造成自己啊失去了祝福。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常常关注的是啊与人争祝福，向人要祝福，却忽略了啊天主的祝福。我们还从他生命当中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厄撒乌啊，他很会做美味，很会供养自己的父亲啊，他身体的需要，胃口的需要，却忽略了父亲啊灵性生命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啊关注的。今天也有很多人啊，他们孝爱自己的父母啊，给他们父母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可是呢也要注意他们啊灵性啊生命的成长。那么接下来面对自己失去祝福呢，我们看这个厄撒乌他的这个情绪表达，有惊讶悲痛啊，然后呢大哭愤怒，到最后有这个想杀的这个念头。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情绪啊需要去处理，处理好了情绪才能够处理好自己啊人生问题。这是我们啊从这个厄撒乌的生活当中啊所反思到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总结一下啊30节到40节的这些对话，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啊列了一个解构表啊，非常清晰的啊五次对话。大家可以啊看清楚吗？啊这里呢是啊对话的次数啊五次对话。那么有每次对话的焦点啊，比如第一次就是求祝福啊，这个是这边是厄撒乌他所说的话，这边呢是啊雅各伯的话，那这边就是他们的情绪表达。啊我们总结一下就刚才的30节到40节。那厄撒乌就求来求祝福，求父亲祝福他，然后他父亲就问啊你是谁啊，这个身份很重要。当他听到说我儿啊我是女儿是长子厄撒乌，那个伊撒格呢非常的惊讶啊，战惊害怕，因为他害怕当他儿子失去祝福之后啊他们兄弟之间啊所要面对的困难。所以在第三对话当中，厄撒乌呢就再次求这个父亲啊来祝福他啊，我父请你祝福我啊，请你祝福我，虽然我弟弟夺走了祝福，但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个祝福呢？ 伊撒格就在第四次又一次谈话，就是失去了祝福因为他的弟弟雅各伯欺骗了他两次一次是名分一次是祝福。在这里呢，他说我已经立了他做你的主人美酒五谷都属于他，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虽然人不能做什么了，但是天主要做什么。因此呢，我们不要把重点揪在人上面，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家庭可能要面对的问题。那今天呢，很多家庭他们的父母已经年老就提到这个遗产的分配，那么很多人因为兄弟姐妹因为遗产闹成了矛盾家庭的分裂，就是说把重点集中在人的祝福上。父亲都是有限的，无论他有多少资产，他这就是有限的，只能给一部分。那么父亲能做什么呢？也许我们的父母不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自己努力我们要去依靠天主。因此也许呢，自己的父亲只有一个祝福只有一部分祝福，但是厄沙乌呢还是求自己的父亲。那么父亲呢，伊撒格呢却强调了虽然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当你强大起来之后呢，你要摆脱他的束缚。各位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关系都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帮助。那么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的这些对话当中学习一些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教导。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看这个41节到46节。面对自己的这个祝福被失去了所以这个厄沙乌呢怀恨在心，就在自己的心中立下誓言要杀了自己的弟弟。好，我们一起来看第41节，厄沙乌蓄意杀弟。41节说呀，厄沙乌因为自己的父亲祝福了雅各伯，就怀恨这个弟弟，在心中思想在心下思想说，当自己的父亲居丧的日期满了，就当他那个死后那个停丧期满了之后呢，他必要去杀害他的弟弟。他一直这样想可能呢不光是想，也偶尔呢会发些怒气就把这些想法呢说出来了。他一说不要紧有人听到了，那听到这个人呢正好和黎贝加关系比较近，可能和雅各伯关系比较近，所以这个人呢就把他这样的怒气或者这样的计划告诉了这个黎贝加。我们看第42节，所以有人呢就告诉他了，告诉黎贝加之后呢，黎贝加呢就赶快召集自己的儿子召开紧急会议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他的儿子就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你哥哥呀想要杀害你事情非常的严重你看厄沙乌呢是计划当他父亲死了之后才杀，可是现在他妈妈跟他说他现在就要杀害你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所以我儿呢你必须听我的，赶快离开离开这个家庭，你到我的哥哥拉班那里去，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当你哥哥的这个愤怒消失之后呢，我再把你接回来你看这个黎贝加整个的27章都是黎贝加在主使黎贝加虽然不是主人，但是像那个军事一样从故事的发展经过到结局都有这个黎贝加在控制在指使，并且呢他对每个人呢了解非常透了解他的哥哥他的大儿子哥沙乌的心情只是消消气，等着气消了之后呢，我再派人把你接回来，对他的丈夫也是非常的了如指掌。然后呢就给他儿子说了，他说几时你的第45节几时你哥哥的怒气消失之后忘了你对他所做的事，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又安慰他鼓励他别让他担心别害怕。那还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让我一日之内失去两个呢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如果厄沙乌把这弟弟雅各伯杀了，那根据当时的法律呢，那杀人要偿命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偿命这是出谷记第21章 啊，十二节所说的啊，你可以写下来，出谷记第二十一章啊，第啊十二节啊，如果厄沙乌真的杀了雅各伯啊，那厄沙乌也没法活，所以在一日之内就可能啊失去两个儿子。所以这个雅各伯呢，面对妈妈这样的一种劝勉呢，所以啊也不得不离开。但是要离开的话，总得有个理由啊，不能随便就走了。所以这个黎贝加呀又动脑筋啊，希望不但要走，还要走得平安顺利，带着祝福而走。所以呢，就把焦点放在了这个那个赫特两个女人身上。那我们看四十六节，那个四十六节啊，就是黎贝加非常会利用这个啊心理战术啊，劝说自己的丈夫啊伊萨格。他这样说的，所以啊，为了那两个赫特女人啊，我已经啊厌恶的要死了啊，不想活了。假使啊雅各伯啊，咱们那小儿子也娶一个赫特女人，就是三个赫特女人的话，那我就真的不想活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黎贝加呢，就利用这个又哭啊，不说闹吧，又哭的方式啊，用这种心理的战术，让自己的丈夫啊听自己的话，能够啊去祝福这个雅各伯，让雅各伯呢能够平安的离开，有理由的啊去到哈兰去啊。在这里呢，我在默想当中呢，我发现这个黎贝加呀非常有智慧，我也把他的这个行为呢和咱们中国的啊三十六计啊合在了一起啊，做一个参考啊，希望给大家有一些思路啊。啊，供大家参考啊，这个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看这个黎贝加啊，这个夺福救人计啊，就在我在梦想当中，我发现这个黎贝加啊非常有智慧。首先啊，用了很多三十六计里面的这个技巧啊，比如说调虎离山计啊，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也许这个厄沙这个黎贝加呀，早就啊希望自己的儿子得祝福的。所以经常呢去观察这个伊萨格和厄沙乌的关系，所以每一次谈话的时候呢，他都会在旁边听着，这才能够抓住一切机会。所以呢，就当这个老虎啊，就是指的厄沙乌呢，他出去田野之后呢，马上啊趁虚而入，让自己的小儿子雅各伯进来，然后呢进来之后呢，他要求自己的小儿子伊萨格去抓两只小羊啊，所以你看这里有送手牵羊。然后呢用假衣真衣假毛呢来伪装自己的这小儿子雅各伯，来骗取祝福啊，就是漫天过海啊，这个一个技巧。并且呢你看在第27章25节呢，还这个用羊胃啊，用这个美味，用家里面做的东西啊变成野味来偷梁换柱啊，骗取这个伊萨格。然后呢也正因为伊萨格呢看不见听不清呢，雅各伯呢就浑水摸鱼得到了祝福。那接下来呢，就有人啊告诉这个黎贝加啊，有人要杀害自己的那个他的弟弟雅各伯呢，所以你看一看是也用了一脚远交近攻啊，所以就在这个伊萨格的身边呢，有很多属于自己的人啊，就是设下了埋伏卧底一样啊，你看像一个军师一样，这个黎贝加用这些技巧啊。那么在第27章的43节呢，面对这个厄沙乌的这个想杀谋杀和追杀呢，没办法啊，都是儿子，那怎么办呢？就用了这个走为上计啊，离开啊，避开来躲避啊，走为上计。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看见啊一天啊失去两个儿子呢，所以又一个技巧呢叫离带啊逃将啊，用这个离呢来带这个逃啊，至少能够保全一个，虽然小儿子离开了，但是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那最后呢你看在27章46节呢，我讨厌的钥匙呢就用这个苦肉计来博得这个伊萨格的同情啊，让这个伊萨格呢来可怜这个黎贝加啊，自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最后呢这个他希望这儿子能够离开，有一个正确的理由离开呢，就是声东击西啊，表面说的是这个两个女人啊不好，其实呢希望自己的儿子呢能够有理由离开啊，这是一个 啊参考啊一个对比，那不是让大家啊用什么样的啊计谋呢去得到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呢，你看这个黎贝家啊处理家里问题啊非常有智慧。那在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相信啊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呢？不是用大吵啊大闹的方式，而是用一种技巧啊，用一些艺术啊，用一些智慧来处理家庭矛盾，让家庭呢能够啊不至于分裂和能够啊和睦的相处啊，这是我们啊应该值得学习的。希望呢每个家庭呢都能够有技巧的、有智慧的去处理家庭的问题。好，那么到最后呢啊我也愿意啊和大家啊总结一下咱们整个啊27章的这个内容。通过学习27章，总有一些地方啊值得我们做生活的反省，也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帮助。我会在这里呢一个大家啊列了一个总结表啊，总结表就是我发现啊通过咱们学习呢，那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27章啊都在围绕着这个祝福啊，从这个骗取祝福啊，得祝福啊，这个然后求祝福啊，都在求祝福。那今天呢很多家庭呢可能都和这个祝福产生有关系，但是我们侍奉父母啊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啊，怀着一种利益的心。那这个在福音在这个圣经当中，这个厄撒乌啊他侍奉父母啊，特别他和这个父亲做美味，就是为了得到祝福，以这个呢作为自己祝福的保证，反而啊失去了祝福。那么还有就是我发现啊这个父母的财产祝福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系啊关系。因为父母和我们做的呢都是有限的啊，不论父母有多少祝福多少财产，它都是有限的，给了这个给不了那个。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关系啊，关系在比什么都好啊。有的时候父母可以为我们做这些，有的可能不能为我们做，那么我们啊不单单要注意这个财产，更要注重关系，并且呢不光注重人的祝福啊，更要注重啊天主的祝福和自己的努力。人的祝福啊都是有限的，天主祝福却是无限的。那个伊萨格呢也鼓励这个俄撒乌呢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摆脱。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每个孩子都在成长，那个父母呢和孩子做的也都是有限的，那孩子呢下一代呢都要靠自己努力啊来自取生活的这个支柱啊，发展自己的理想。好，因此呢我们不能啊太溺爱孩子啊，太偏爱孩子，什么都为父母做，让父母就长不大啊，不让孩子就长不大啊，太偏爱他们，什么都为他们做，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好像自己要把所有的祝福都给自己的孩子，但是也可能会啊反而害了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长不大。那因此呢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啊，让他们自立自强啊，自力更生。那同时呢也通过这样学习的教导啊，告诉我们不要啊去教自己的孩子啊说谎行骗。小的时候啊骗父母啊，长大了骗别人，最后啊自己的人生啊就会走向一个下坡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处理家庭问题啊，整个啊我们看到伊萨格的家庭啊就因为这祝福闹成了分裂和矛盾。那么你如何去处理家庭问题呢？因此呢有一些啊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智慧，更要一些艺术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当我读这27章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整个27章呢没有提到天主的临在啊，没有把天主邀请到自己家中来处理问题，他们都用人的技巧啊，人的这个欺骗来获得祝福。因此呢啊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在学完圣经之后呢要邀请啊，更要邀请天主啊，第七条走进你的家庭，处理你的家庭事务。那么在我们圣经当中呢圣若瑟、圣母玛利亚、耶稣家庭称为圣家，也希望圣家的榜样引导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也能够成为圣善的、和睦的、蒙天主祝福的。好，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的家庭，降福你们，阿们。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啊做笔记，能够反省，也能够啊认真的再去读一遍。也希望大家啊怀着一颗啊老师的心来学习，意思就是当我们学会了去和别人来分享，跟你身边的一些啊教友们或在一个小区里面小组里面来分享，帮大家呢共同成长。愿天主啊降福你们，阿门。